弟兄姊妹早，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诗篇34篇，我来念就好了。我们仔细听哈，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再一次，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我们一起低头。现在主，我们照你的名一起聚集，只求你照着这句应许，你来靠近我们，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在各样的光景里面，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行。我们今天愿意在你的名的底下，愿讲的跟听的都谦卑下来，侍立在你面前，如同一人等候你的调整。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个中秋节啊，我们知道刚刚也听到了，这个陈光讲到，其实中秋节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感情的节日。以前小的时候没有那么感觉，但是越大越感觉中秋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感情。我其实是2001年的911啊，我原来应该是在那边开会的，结果没有开会。然后2002年的9月13号礼拜五，那昨天就是礼拜六，就是我最后一天上班。其实中秋节911。就好像人生中的一些事情一样，它充满着冲突性。人家讲说美国的月亮比较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昨天的月亮比较圆。萧建文说有啊，它是应该比较圆的，因为纬度的问题。那么中秋节呢，其实在古人的眼光里面，甚至就以他的这个中秋节的来历，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中秋节怎么来的吗？有没有知道？知道可举个手啊！中秋节怎么来的？举个手好不好？萧建文会是不那个刘校长知道是不是？
一点点，
一点点，是是是，他其实我们反正到中秋节我们就吃月饼了嘛，啊，然后我们对中秋节的这个感觉呢？就慢慢的，我不知道，以前很喜欢，对不对？到后来就麻木，就吃月饼。到现在，我不知道你怎么过中秋节。911给我们可能多想了一些，什么叫中秋节？其实中秋节的由来呢，也让我们思考一些事情。中秋节最常人家讲的是有三种可能性，一个是嫦娥奔月的事情，一个是什么吴刚伐桂的事情，一个是玉兔搞药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朱元璋反元起义的事情，有没有听过 ？OK， 你们四个都听到吗？四个都听到啊！我是不知道吴刚伐桂的，老实讲，我也不知道玉兔捣药的这个事情。朱元璋我还懂的啊，但是呢，嫦娥奔月呢，我也懂，就这两个最有名的。另外一个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呢，大家都不太提它。其实我们最常提的呢，就是嫦娥奔月。你知道嫦娥为什么奔月吗？为什么？什么使得嫦娥奔月啊？啊？都不晓得哈。我们好像知道，又好不想不知道哈。其实嫦娥呢，跟那个射十个月亮的那个后羿，对不对？是夫妇。还记得有一个后羿，他射了把十个太阳射下九个太阳，对不对？还记得这个？有没有跟嫦娥合在一起？有哈，有印象。我可以跟你讲，我昨天才知道，原来后羿跟这个嫦娥是有关系的。我根本不知道，后来呢，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后羿呢射下九个太阳，然后呢命令那个太阳要准时起床，准时落山，造福百姓。这个他的一句严令下去，太阳就听话了。 所以百姓呢就很爱戴他。因此呢有一次他就到了天玉皇大帝那边去，就碰到王母娘娘，王母娘娘就给他一个奖赏，叫长生不老成仙之药，就给他一颗药。这个后羿呢娶了这个嫦娥呢非常漂亮，但是这个拿了这个药以后呢，他舍不得自己长生不死， OK， 结果后羿呢却死了。所以呢他要守着他，他不想吃这个药到天上去做长生不死成仙。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药交给嫦娥，嫦娥就藏起来了。那嫦娥藏起来呢，但是你要知道后羿是有名的武师啊，孔武有力，所以拜师学艺的人很多，其中就有一个不孝分子，他的学徒，他的名字我叫不出来，因为我不会念啊，你们慢慢去看一下好了，就两个字啊，有没有人知道那两个字怎么念？我实在不知道哈，这是很古很古的字哈，应该大家都会念，但是我不会念啊。那就这一个人呢，就偷偷的想，哎，知道这个他的主人呢有这个长生不死之药，所以他就想要这个药。然后后羿呢有一天说要带全班的武师武队去打猎，因此呢他就说啊我生病了，他就一个人留在这个宫里面去。那就结果呢就三天以他就去找了，那就是等到后羿走了以后呢，那他就进去那个嫦娥那里，就拿出宝剑来要嫦娥把这个不死之药给他。结果呢这个嫦娥呢想说这个药不能给他，给了就完蛋了，天下大乱，所以他就把宝盖盒一打出来，然后拿起那个药一吞就吞进去了。因此呢他就立刻怎么样，长生不死变成仙，所以他就怎么样奔月而去了，他就往上天上去飞了。但是为什么叫奔月呢？结果他是怎么样，这一个他想着他的这个情郎后羿，所以呢他舍不得离他太远，就离地球最近的地方就是月亮。所以呢这个月亮呢嫦娥就奔向，本来是要天平的，结果他怎么样奔月了。爱情故事，但是这个爱情故事呢却跟怎么样长生不死有关系，人都想长生不死啊。因此中国的这个中秋月呢就给人很多诗人墨客呢想起一些作诗的东西，苏东坡、苏轼、辛弃疾，如果你去看中秋节有关的月那个诗呢，这几个人是比较有名的。那最苏东坡《水调歌头》，你们有没有听很熟的？知道这一段诗里面有一段大家都会念的，知道是哪一段诗吗？咏春，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苏东坡，东坡漏啊。OK， 他这里讲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东坡在这里面呢，这个东坡肉的作者哈，在江苏我也去过周庄哈，去吃了东坡肉。他说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实他这里面但愿人长久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希望人的感情，人的一生是怎么样，是长长久久。这一个使得嫦娥奔月的呢是为长生不死。苏东坡在地上看了月亮，他就想到什么，他也希望长长久久。苏轼写中秋月，他说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年明月何处看，明月明年何处看。苏轼在写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了这个月亮的时候呢，他说此生此夜不长好啊，明月明年何处看都不知道。我们今天看美国的月亮对不对，明年在哪里看月亮都不晓得。911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把会往后延的话，我就没有2002年的9月13号最后一天上班了。你我都是存活下来被主救回来的人，其实我们常常会有感觉明月明年何处看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苏轼其实在讲说人生的际遇怎么样难测啊。 另外一个辛弃疾，他在《太常吟》里面，他讲说：“一轮秋影转金波，飞尽又重磨。把酒问横娥，嫦娥被白发欺人奈何？白发欺人奈何？你活了那么久啊，怎么样？”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你这一生长远不死，就看着怎么样，看得到却摸不着的那个东西。中秋月使人感觉这一场好像是吃了一个爱情，这个爱情却怎么样，为了爱情却怎么样，可触可见不可及，可见不可及。他说人生里面的那个悲欢离合，真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中秋节其实在中国人眼光里面已经给我们很多的东西了，长生不死，就是拿到长生不死也没有办法脱离那个什么苦，空空的苦等。这些都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人对生活的无限的热爱，人对生活有无限的热爱，而且怎么样，期盼一个什么更美好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这是人没有办法挪去的。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呀？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其实慈爱会比生命更好吗？怎么可能？人都不是要活得更久吗？怎么一个可能拿我的生命去换这个慈神的慈爱呢？这也是一个冲突。但是大卫今天借着这首诗歌里面会告诉我们思考一些事情。2003年，哎，考你们一个日子啊，中国的第一个宇航员叫什么名字？咏春。小姐知道，中国第一个宇航员叫做杨利伟，是杨利伟。他是什么时候升空的？2003年的什么10月15日升空，绕了地球14圈，飞行20多个小时后就回来了。你知道回到地球上他怎么第一句话都说什么吗？你们记不知道杨利伟从这个太空回到地球的时候，他问什么事情吗？他人家访问他，他讲了什么话你知道？肖静文你知不知道？国内来的中国人的骄傲啊。他讲说很高兴又回到地球了。这一个地球在宇宙有多少个星球里面，人不是想要往外走吗？但是却怎么样想着地球。他说好高兴回到地球，他没有讲说好高兴还活着，其实意思就是如此。当然呢他很高兴回到地球，也表示什么呀，所有中国人的这方面的科技使得他怎么样能够去能够来，能够来能够去。其实活着是人的本能，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很难想象的事情。神的慈爱怎么会比生命更好呢？这一个很大的冲突。反腐斗士，在中国有一个叫反腐斗士，河北省的反腐斗士是谁你们知不知道？纪委书记江玉峰，他在河北打贪呐、打贪啊，打得很有名，所以人家给他叫做早先打的叫反腐斗士。他每次在审判这些贪官污吏的时候，对不对？他总是感觉说，问他们三个问题。他说：官有多大才叫大？ 钱有多少才叫多，妻有多美才叫美。他人生三问，他问这些贪官污吏，他说你官有多大才叫大，钱有多少才叫多，妻妾有多美才叫美。他问他说你要拥有什么。四川成都啊，四川成都这个大地震，这边成都市里面有一个大的银行叫中信银行，他那个最大的银行那个行长叫赵峰，他到西南民主大学经济学院专门做经济预测的，他跟到经济学院，他提出人生三问，他就对学生讲了，他说呢，我想要什么，我能要什么，我得怎么做。他这个人生三问呢，谈到的是什么呀，如何拥有。其实人就想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这是人性。怎么去得到你的东西呢？用你的生命得着吗？今天的题目，你的慈爱，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吗？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冲突。今天这个题目不容易讲，这叫做爱情与面包的逻辑。到底是神的爱好呢，还是我的生命好呢？他说我们常常认为爱情跟面包怎么样，很难都得着。有没有人爱情跟面包都得着的？有啊，乔静文就是嘛。感谢主啊，爱情跟面包都得着。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慈爱比我们的生命更好。到底这个生命是什么？不管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东西，中秋节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来，中国人脑袋在想什么？其实想的就是一个，他想得到这个生命，生命丰富起来，充实起来，而且呢长长久久。其实这都属于什么呀，生涯规划的层面，这水平，这水平呢，这生涯规划呢，有一个终点，有一个最高的评价，一个最高的终点。你知道这个最高的终点是什么吗？人死如灯灭。这人一生中里面，他最高的终点就是人死如灯灭，是吗？他最高的评价就是盖棺论定，是吗？中国人从苏东坡，从苏轼，从辛弃疾，他一直想这个事情，不是西方人在想，中国人一直在想，到底我人生的最高点是什么？是人死如灯灭吗？还是我去见马克思了一样？见马克思还有盼望呢，见马克思表示什么？我的生命还有另外一个生命。所以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但是确实怎么样，有高超的无神论，不要被骗了，他们是有神论。见马克思就是还有来生。最近有张艺谋的禁片在意大利得奖的，现在重新，原来是禁止的，现在放映的，重新放映，是什么片子？活着。你们知道吗？活着，活着讲什么时候的日子？文革。这叫败部复活的片子，叫文革的片子就叫活着。这个活着重新再开放，当时为什么被禁，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开放，这就是一个问题，禁与不禁都有是一个问题。那我们思考一些事情，人活着到底为什么？真的没有神吗？ 古埃及法老王，大家都知道古埃及最有名的是什么？是什么？木乃伊嘛，对不对？怎么会有木乃伊？古西方文明最有权势的就是古埃及法老，这个最有权势的人他要什么？他要木乃伊吗？你想他要不要木乃伊？那他为什么要自己做一个木乃伊呢？啊？他想的脑筋想的是什么东西？一个复活的生命。有哪一个人说我这一个人人死如灯灭？其实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见到很多人不怕死，那是嘴巴说啊，等到真正的时候来到的时候怎么样，总是怎么样求长生不死啊。这有一个人真正的能够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下，就是一个人也没有人同行也独往独行之吗？其实木乃伊埃及法老王所追求的绝对不是被死亡的绷带所绑住的，乃是怎么样寻求一个复活的生命。因此永远活着是我们天然人的本性，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不想活着。有的人说我不想活着，那就是万念俱灰，对不对？如果你给他一个生机，他会不会想要去？人其实所有的人都在寻找那个什么，那个生机啊，那一个生命。这里面告诉我们，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谈到法国大革命提到什么？法国大革命有一个重要的名言叫什么？啊？生命诚可贵，对不对？自由价更高。法国大革命带来西方的民主政治思考，我们中国是孙中山把怎么样封建制度，五千年封建制度把彻头彻尾翻过来，对不对？西方的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这个东西把它怎么把整个西方的怎么样君主君王的那种帝国的那种东西怎么样翻过来了。那里面提到的生命诚可贵，当然浪漫主义也从法国出来嘛，他讲说什么呀？生命诚可贵，什么？啊？爱情价更高，这是浪漫的法国。爱情自由价更高，到底生命可不可贵？可贵，但是有一个东西比什么呀？在他们认为感觉什么？比生命什么呀？更可贵。为什么？或许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慢慢思考，到底神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这句话我们就慢慢可以明白。因为事实上生命永远活着这一个想法，在中国人在世界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的脑袋里面都希望是长长久久。外国人没有这一个中秋节，可是中国人有这个中秋节，但是事实上整个人类都思考一件事情，我们希望有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到底这个问题是需不需要思考的问题。很多人说不需要思考，永远的生命等到死了再说。哎，孔子就不赞成了，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对不对？他很着重在今生啊，所以今生重不重要？重要。圣经看不看基督徒的今生？看重。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永远活着是表示什么？现在就活着。基督的信仰给人准确的一个方向，没有这个准确的方向，人其实活着就是行尸走肉。这个问题，永远活着的问题，绝对不像我们不可以不需要思考，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属于就是说我们要需要永远活着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说不要不需要思考，其实这是生命的命题，生活的命题，跟着我们息息相关，是生命必然命题，也是生活必然命题。这就像什么？我问一个问题，数学问题啊。有十只麻雀在一棵树上，你们都知道啊，十只麻雀在一棵树上，对不对？萧剑文拿起猎枪，砰一枪打下一只麻雀，对不对？还有几只麻雀在树上？没有了吗？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数学问题啊，是不是？这不是数学问题，那这是什么问题？这叫 reality， 实质问题，本体问题，本质问题。永远活着，盼望生命有一个延续感，这就是这个问题，这是本质问题，本体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否认它的。你说我忙，所以就忙，就真的在忙碌当中里面，心也忙了，眼也忙了。九一一跟中秋节，这不应该合在一起的，一个是团圆，一个是什么？分离。为什么人生的剧场剧码总是要冲突力还那么强？问题出在哪里？难怪苏格拉底他常常他有一个东西很有名，你知道苏格拉底怎么死的吗？苏格拉底怎么死的啊？被人赐毒药，就是什么朕要你死，意思皇上要你死，苏格拉底就吃了毒药就死了。难怪他要死之前怎么样？他大白天提着灯笼，对不对？点着灯笼在大街上走，人家问他说你在干什么？他说他要找真理，大白天找真理。他用很冲突的方式表达什么呀？真理看不见了，真理隐藏了，真理真是隐藏了吗？还是人的心麻木了？比拉多问耶稣，真理是什么？还记不记得？比拉多问耶稣，真理是什么？耶稣有没有回答？耶稣有没有回答？耶稣没有回答。问耶稣，人家问你是你是，比拉多问说你是以色列的王吗？耶稣有回答，对不对？耶稣说你说的是。但比拉多问说真理是什么的时候，耶稣没有回答。耶稣为什么不回答？你们想过耶稣为什么不回答？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嘛，真理已经站在你面前了，结果你怎么样？你还问真理是什么？弟兄姊妹朋友们，到底你活着是干什么？你我活着是干什么？永远活着又是干什么？岂不是像嫦娥一样吗？如果我连现在活着我都不知道，我还想永远活着吗？那不是一永远无限的怎么样苦等。什么叫活着？我有一个朋友，他常常我也常常听到很多有这样的类似的问题。他的妹妹二十几岁，很爱主，愿意全时间奉献做宣教士，自始至终从十一二岁信主 受洗，就看着他在教会里面服侍人服侍神，天天读经。24岁得癌症，过25岁生日之前就去世了。这个是真理吗？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基督徒，相当有能力的一个基督徒，却在怎么样24岁不到25岁刚过生日的时候呢就死掉，突然的。什么叫活着？如果活着没有一个真正跨过生死的这个东西，那不叫活着，那只是怎么样朝着死坟墓去而已。有一个我在台湾，我那个是台湾有一个叫做颜面受伤的一个基金会，那么它跟伊甸是合在一起的，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有一个男孩子在火灾里面呢、啊，脸怎么样烧掉，半边三分之二脸烧掉，烧成一团糊，然后呢做整形手术，对不对？整形手术整了以后，对不对？他到学校里去，大一点的孩子跟他讲说，你看起来像猴子。他就问他妈妈，他也写了，曾经跟我谈过，他说上帝怎么这样子对我，是不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说谎话他就惩罚我呢？这些问题都不好解决，都不好回答。人的自然感觉，有神的人就会感觉我做错什么事情，没有神的人呢就会感觉什么呀，不公平不公义。到底神的慈爱比我们的生命更好吗？这就是一个难解的题目。活着到底是什么？永远活着，先不谈永远，谈着活着都是一个问题了。我上次提到生活活着照着物质7年所有的细胞，包括头发包括脑细胞，全部怎么样新陈代谢过一遍，没有一个细胞没有一个物质是跟7年前一样的。到底活着是7年前的物质的我呢，还是怎么样活着过去7年的生命在活着？到底活着是物质的呢，还是非物质的？到底永远活着是什么东西？其实当我们一想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活着是生命活着。活着绝对不是物质，超物质的东西。所以生活不是生命，我们曾经讲过，生活绝对不是生命，生命绝对不是生活。人生三问，要拥有什么东西，官有多大才叫大，钱要多多少才叫多，也不是我要如何得到，我将做什么，我想要什么，我能要什么。其实这些苏东坡、苏轼、辛弃疾都说出人生如果没有神的真实的状态。难道没有神吗？真实的都是纯物质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很大的一个谎言。所以你我就活在一个怎么样，活在一个有今天活一天算一天，今天能骗一次骗赚一次。这一种人就是得着了拳头那么小 世界永远装不了它的，装满不了它。这就是中国人全世界人永远活着的那一个情节，这叫如果没有神，这叫悲剧。所以因此我要问大卫，在这里面诗歌短短的三节告诉我们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就使得我们看出大卫他能说神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他问两个问题，我是谁，我该做什么。大卫说问自己，我是谁，我该做什么。当这个问题问对了，问对对象，那么就对了。什么叫问对对象？我以前喜欢哲学，我一直走到法国，又是法国 UNESCO 荒谬主义区，法国的荒谬主义区没有人去走的，正统哲学不走的，旁门歪道去走的。为什么？因为它前面荒谬主义前面就是什么存在主义的 前身，虚无主义的前身的发展出来的。这些东西我认为人生中有一些问题存在的，这些问题人没有办法解决，所有哲学都不能解决，只有荒谬主义虚无主义很诚实的面对人性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走下去，我愿意诚实的面对，当我诚实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解答了。最后圣经告诉我人有罪，人什么叫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原来人被造的是被造的，有神，有创造，有罪。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当我发现人心里面真正有问题的时候，我发现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创造生命的那个主。你要解决生命的尊严、价值、目的，你到哲学家面前去找的话，告诉你没有，没有一个哲学家告诉你他有答案的。你要问生命的尊严、价值跟目的是，你只能到哪里去？到生命的主那里去。当我们问说，向神问我是谁，我该做什么的时候，这就是实践真理。真理必须经过实践，但是真理到底是什么？真理在哪里？在人里面找不到，苏格拉底也找不到，比拉多也找不到。这位神用创造这一切的自然告诉我们他有创造者，他就借着他所创造的东西来告诉我们答案在这里面。实践真理，我是谁，我该做什么。大卫就讲说，神啊，我是你，你是我的神。当大卫讲说你是我的神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归位的时候。还记得我上次讲到什么，谈的上次主日的时候我有提到，人到位了没有？一个人到位了没有，就是他对他自己的本质本体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神啊，你是我的神。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其实我常常碰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跟人家讲的时候，无神论讲的时候，无神的朋友们一趟跟我讲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神的儿子是什么？神的儿子到底是什么玩意？我常常在谈神的儿子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怪的现象，每次我一谈到神的儿子的时候呢，意见就很多。我就常常想，如果神不存在，你会跟神生那么大气吗？如果一个事情不是事实，你需要为那个东西变来变去吗？其实隐隐约约都告诉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难怪康德这样说，知识论的创造这个重要的学者康德说，康德说要证明无神很困难。 要证明不要证明神的存在很难，是不是？康德讲说要证明神的存在很难，你必须怎么样证明有神的存在。他说要证明什么样神的不存在更难，你知不知道这叫 domain 范围的问题。你要证明的范围，你要证明神存在，只要找到一个存在的东西就存在，对不对？你要证明神不存在又怎么样，你要在所有东西里面全部证明神不存在，那所有东西你就得证明了。知识论的主教重要学者康德都讲了，他说证明神存在很难，但是证明他不存在更难。我就不知道无神论的逻辑思考能不能知道他要面对的挑战有多大。人怎能不谦卑呢？到神的面前怎能不谦卑呢？我是谁？大卫问的问题。你是我的神。中秋节长期的问题，古今中外人长期的问题，就在大卫这一句话得到解答。神啊，你是我的神。大卫下一个就问我该做什么，大卫说我要切切地寻求你，我的心切慕你。我不知道你年轻的时候，我以前大学读书，我有一个同学啊，跟我是住我隔壁房间啊。这个同学呢高高帅帅的，1.8米，打篮球打得很好。然后呢他女朋友很多，但是没有真的，你们懂我意思吗？女朋友很多没有真的。结果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我带他做室友我最清楚啊，他收集了很多什么当时有名的这些女明星的照片。他喜欢怎么样，他喜欢收集这些女明星的照片。他就是一个很开朗的一个人。哎，突然有一天怎么样，我到他房间去，那明星的海报怎么样全部拿下来了。发生了什么事你们猜猜看。啊啊，肖建文你说什么？找到女朋友了吗？肖建文就知道啊，肖建文可能有陈子昭来了，是不是？有原来有很多的明星照片，结果有了女朋友怎么样全拉下来了，这叫真的。弟兄姊妹，大卫说我要切切地寻求你，我的心切慕你。你的房间里面还有没有富贵名利骄傲私欲的照片，能不能撤下来？大卫继续说我该做什么，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我谈一个文革中的故事就结束今天。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文革的时候有很多的基督徒受迫害，有一个教会的弟兄的传道人，他知道一个个都被叫去了，就轮到他了。他要去的时候他太太没有来得及看到他，所以当他到了到了那个被抓去以后呢，被拷问了。拷问的时候呢，拷问完了以后，就前面一个被拷问的弟兄传道人或者别的教会的人就拿了一个火柴盒给他，火柴盒里面写了《使徒行传》4章里的经文26节，其实事实上是从这个24节开始，他没有完全到他写，但是这里面写《使徒行传》4章26节到29节，断断续续的，他就看了，字迹很潦草，他大概知道哪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讲，他说：“世上的君王一起来，你曾借着圣灵指示你仆人， 的借你仆人的口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以及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一段经文，这是这段经文出在使徒彼得他们三千五千人决志信主以后呢，他们第一次神的神迹，就是使一个瘸子38年的瘸子能够走路，之后就被定罪，就被官府关起来，最后释放。释放以后，使徒第一次被究竟第一次被释放，就到了他们的弟兄姊妹当中里面记下这一段经文。这里面告诉他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而且希律跟本丢比拉多外邦人以及以色列民也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而这事是出于神的旨意，这一句话传给他。第二天他太太托人托了关系，把一段经文抄给他，托人带给他，就是这段经文。这个弟兄，这个传道人，就因为这句话，他熬过23年监狱里面的生活，因为这是神命定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一个荷兰籍的女宣教士在2000年的时候到了香港去 去做见证，她向犹太人做见证，她讲说，她说她是她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她是之后她是她家中唯一的生还者。为什么？因为她保护了她邻居的犹太人，所以全家被关到什么集中营去。在集中营里面呢，他的家人都死掉，他好几次想自杀。为什么？在严冬的时候，纳粹的人叫他把衣服脱光，站在监狱里，站在操场上大地上，他说他真羞愧，他真想一头撞死。突然他想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跟他一样赤身肉体，他靠着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荧幕赤身肉体，他就存活下来。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但神的慈爱比我们的生命更宝贵。我们的生命已经跟神永恒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耶稣也说，这世上的水人喝了还要渴，但是神给我们的水却像活水的江源泉源，人喝了要一直涌入到永生。有限的不能满足无限的，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是因为当生活遇到生命的时候，当生活遇到生命的时候，生活就知道自己的无知，生活才能从有限的进入到无限，生活才能从穷困的情况进入到丰富，生活才能从无神论进入到有神论，生活才能诠释自己的生活，生活才能诠释自己的生活，也才能准确的活在今生，活在当下，不要错把詹宏牧师去年讲的，不要错把今生当永生，把永生当今生。我再讲一句话，不要错把生活当生命，把生命当生活，生活是为了永远的生命而被造，而创，而存在，而被实现跟实践。尼哥底母讲说，如何才能进神的国，他说，神说就在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面，谦卑相信就进入。我们低头祷告。 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慈爱大过我们的生命，你叫我们得生命是要得的更丰富。孩子，只愿意你借着今天的讯息，让你的儿女的心归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好让你儿女的心更能贴近为父的心，让我们实在知道在生活当中里面我们已经有永远的生命，在生活当中里面我们有你的同行，你的慈爱比你儿女们我们的生命更好。谢谢你，敬拜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